什么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神的面前，啊，我们就得了帮助。那其实呢，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查考什么呢？约翰福音啊，但不太忘。其实呢，我们也到现在为止呢，约翰福音走了快已经半年多一点点时间哈，所以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哈，所以我们呢，约翰福音也查考到这个第一部分马上结束了。其实呢，从约翰福音呢，我们知道了约翰福音其实大概呢，如果要分段的话，大概分成两部分哈，就是前面的十二章是一个段，后面呢到二十一章呢是一段哈。那讲约翰福音呢，大家记不记得上次我们的陈豪传道在我们中间讲了什么？啊？没问题，你在下面说，大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问题，讲什么？讲到礼物是不是？其实呢，讲到礼物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其实是这个啊，玛利亚呢，就是高抹耶稣的故事，是吧？那我带大家重新再看一下哈，这八九十十一十二章主要讲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呢，在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就是说逾越前的第六天，对吗？逾越前的六天之后，我们知道什么？耶稣呢？今天我们要讲到就是说第二天，就是这个事情啊，玛利亚高一抹耶稣这个事情之后的第二天发生的事情。那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要在一个更大的 picture 里看哈。那如果你们没有看不见的话呢，你就是边我说的时候呢，你们边思想。其实直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在世界上面他有一个目的，对不对？他目的呢，就是要成为一个救赎者，成为我们这些所有世界上的人的一个代赎者，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罪的工价呢，就是死亡。那耶稣基督呢，他来到地上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哈，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呢，他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人。那怎么拯救呢？他的方式呢？怎么拯救呢？就是要最后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看到说，过去的我们所讲的这些经文呢，都是在朝着一个方向在走。耶稣基督从约旦河外之后呢，又来到了伯大尼。完之后，耶稣基督呢在里面行了很多的神迹啊。耶稣呢说，他说他是世上的光，要照亮一切的黑暗。同样呢，耶稣呢也是医治了这个瞎眼的人，真是让知道带来光明。那同样，我们也讲过说，耶稣呢，这个使这已死的拉撒路呢复活，对吗？耶稣呢，他战胜了死亡，给一切在世界上的人带来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呢，他胜过了死亡。那这一切这一系列的讲道呢，最后呢讲到就是说，耶稣要进圣城之前，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所看到的。其实呢，这个故事如果说我们从一个 picture 来看这个故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是有节奏，节奏，节奏。突然间呢，到这段时间的时候呢，这个故事的节奏呢是越来越加紧。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说需要面对抉择的时候，需要面对选择。那这个选择里面，我们今天要谈到就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一段经文哈。那我们一会儿会继续来看哈。那今天到了一个什么选择，就是耶稣基督要进什么耶路撒冷城。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城，那耶稣面临什么选择呢？他有很多选择，对不对？一会儿我后面讲耶稣面临什么选择。耶稣基督呢，他众人要高呼着何塞纳的时候，欢迎他进城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呢，其实带着他们的想法，就是耶稣来做王。耶稣选择，他是不是选择要真正让成为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王呢？还是说这个选择那条痛苦的道路，就是舍去自己的生命的道路。同样呢，这些老百姓呢，因为耶稣传讲了这么长时间关于天国的道理，关于悔改，关于医治，那老百姓也面临一个抉择。耶稣好像从来没有跟这些人讲过关于政治上的事情哈，但是呢，这些人呢也有选择。这些老百姓看到耶稣这个进到圣城的时候呢，他们选择是什么呢？他们选择让耶稣成为政治上的王。那当耶稣让他们最后耶稣让他们失望了的时候呢，这些就成为在底下高喊着钉耶稣十字架的人。那同样呢，跟随耶稣已经有三年多时间，这些门徒们就是面对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要做一个选择，一个抉择。当耶稣预言说他要上十字架，当一预言到他要被抓的时候，这些门徒心中怎么想呢？未来在哪里呢？ 是不是还要继续跟随这位夫子呢？那夫子性命要搭上，我跟随他是不是要搭上我的性命？其实很多的抉择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关键抉择哈。在路加福音不是在约翰福音的12章12到36节哈，关键抉择。我今天呢，我也分从三个方面来分享。那开始前，我们一起做祷告哈。天父，我们一起来你面前，知道你的话语中的奥秘，也知道你话语一经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蒙的人可以通达，可以明白你话语中的真意。主要就像啊，我们得了吃了一顿大餐一样，我们得了你的话语，看到你话语中主啊那带出生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饱足了。主啊，今天愿你自己来到我们中间，你的灵充满我们，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次看到主啊透过你的话语的所分享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到你自己的荣耀和能力，也看到我们生命中所存在的盼望和意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接近孩子，主啊，是我们在上面传讲的，还是在下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因着你的话语得蒙改变。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耶稣的抉择，抉择的意思哈，为什么要选到抉择？抉择和选择有什么区别吗？我待会查了一下字典哈。那抉择的意思呢，通常好像是比较关键的时候，那选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很多哈。那耶稣的抉择哈，那大家知道就是耶稣这条道路，我刚才讲了，耶稣这条道路就是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走上十字架的路，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尝试到死的滋味，跟天父隔绝的滋味。那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中，耶稣有没有选择呢？他可不可以选择？这个问题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好像没有从来没想过。耶稣呢，可不可以选择？可以哈。我们如果看经文会发现，你说耶稣怎么样呢？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样式哈。在腓立比书上，耶稣是甘愿选择了这条路。耶稣是什么？他是神，三位一体中的神的一位，他跟神呢，跟父神是同尊同荣。我长大一点，好像大家好像是个大培根，他与父神是同尊同荣，他是神，他可以选择，但是他选择了就是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呢，同样面临很多很多的试探和选择。其中有一个呢，我们知道说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在耶稣出来服侍之前，其中呢魔鬼 有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呢？说你若要拜我怎么样呢，我就将这所有的万国怎么样呢都赐给你，好不好？你再思想一遍，我说在思想，如果有一天呢，一个魔鬼跟我们每其中某个人说，你若要跟从我拜我，我将世界的这个金钱地位名利都赐给你，你会不会心动？魔鬼他当然不能说，他出来就说哇，张牙舞爪，看自己像是魔鬼一样，好，我告诉你我是魔鬼，完之后呢我要给你，他通常是怎么样，装作这个祝福的人。我很多时候在思，我自己在思想，如果是我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也很难说我可以站立得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全然的人，也是全然的神，对不对？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地上生活33年多时间里面怎么样，他是与人怎么样是一样子的，他有全然的人性，对不对？他也面对人生中各种各样的需要，也同样面对人情感上的需要，对不对？也有挣扎，只是他没有犯罪，在圣经上特别讲到的。所以我想的就是，当这些魔鬼说好你要拜我的时候，我将所有的世界上都给你，其实如果你仔细思想，这好像是个捷径啊。对耶稣来说，耶稣来的目的是干什么？不就是要将这个世界从撒旦的手下夺回来吗？从那魔鬼的手下夺回来吗？不是吗？耶稣不就是要从世界从握在恶者手下夺回来吗？好像某种意义上这个跟这有关联哈。但是耶稣说什么呢？就说要单单敬拜主你的神。他选择了什么样？不要走捷径，他知道他的道路是什么，他选择了去顺服跟随神。 那同样我们知道耶稣除了这个试探以外呢，还有世界上人的试探，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哈，大家知道哈，耶稣呢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呢，这些百姓们要做什么事情？对呀，百姓非常的兴奋，怎么样？哇，让耶稣做王，怎么样呢？带领这群百姓，五千人哈，这里面这个都是主要是男人，再加上这些妇女孩童，这不少数字。如果说你可以掌握这个，相信这只是开始。就像那个，如果你了解历史，你会发现所谓的农民起义啊什么样，开始一小撮人，后来一大群人都起来了。你可以想象一点哈，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是什么？要拯救这些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让他们做什么呢？让他们可以悔改认识神。耶稣呢，平时原来是什么身份？平民老百姓，大不了有人成为他夫子。但是如果耶稣成为王的话，会怎么样？王只要下命令会怎么样？今天比如说我是王，哎，我是王啊，你们下面都是我的臣民，我让你们说，你们今天所有人都必须怎么样呢？信耶稣，必须好好信耶稣。如果不好好信耶稣的话呢，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结果所有的人都会信，对不对？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罗马帝国这个皇帝君士坦丁一成为基督徒以后，哇，很多人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都举手，但实际上其中有很多人不是。我们想，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不对？他如果是王，他有更大的影响力，他可以影响更多人，更有权威的影响更多人。但耶稣选择什么？耶稣选择退到旷野，拒绝了这些人这个做王。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呢，同样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人呢是哪些人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紧连着一个故事，就是说耶稣医治了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个拉撒路哈，医治拉撒路，结果呢，这些有很多人从这耶路撒冷下来，对不对？完之后看听见了之后呢，他们就回去一传十，十传百，哇，有一个人可以战胜死亡啊，他要过两天要来到我们中间，怎么样？好不好？大家出去迎接他。所以耶稣进城的时候呢，这就老百姓就出城来迎接他，做了两件事情。我今天要讲两件事情。我们看那个经文怎么讲哈。经文就说呢，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呢，听见耶稣讲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哈。而且棕树枝是什么意思？我们有 Palm Sunday 主日是吧？好多时候小孩子们拿着棕树枝，棕树枝是干什么？不知道，棕树枝干嘛呢？其实棕树枝呢，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祝棚节的时候会用。祝棚节什么？就纪念他们在旷野生活，神的供应他们，所以他们每年在有一个祝棚节的时候呢，大家就拿着棕树枝要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荣耀归给神。那后来的时候呢，慢慢演变成什么呢？就是在公元的这个前的141年的时候呢，就是主前141年的时候呢，这个犹大呢曾经当时不灭国了嘛，就有整个的以色列。那从中有一个人呢叫马加比，他们后来起义了，当然就是他的儿子。中间呢就有一个叫做这个西缅，还有几个儿子。那他们后来的时候就短暂的取得了这个短暂的独立。那他们呢进城的时候呢，和他的士兵们进城的时候呢，这些百姓就拿着棕树枝呢，在那高喊的欢迎他们。那同样的，耶稣基督呢，这个主也进来的时候呢，其实老百姓拿着棕树枝的时候呢，其实是很重要一个目的，是政治目的，就像欢迎王一样，希望就像当时的时候，马加比的后代是以色列人可以暂时到的独立，政治上可以独立，可以得到自由。那同样呢，我们知道何撒那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吗？常常我们说唱歌何撒那什么意思？普及一下知识哈，没有。何撒那意思就是说，求你拯救，你指的是耶和华，就求你拯救。往这里面我特别提到，就是说以色列王，其实这里面提到，就是他们已经把耶稣怎么样呢？当成以色列的王。这是耶稣所面，就是说又是一次，就是众人让他做王，又一次众人让他做王。耶稣选择什么？我们知道耶稣还是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其实耶稣除了这些试探以外呢，他还有一个面对一个选择，什么选择？ 我们知道在今天经文的二十七节呢，就特别提到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那这个经文呢，让我想到就另外一节经文，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四十二章哈，我没有打上，路加福音四十二章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叫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横切，汗滴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就耶稣是科技马云的祷告，同样一个问题说，他，我刚讲耶稣他有人的方面，在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有挣扎和挑战。但是呢，我们知道就耶稣这次挣扎的东西都是一个，就是说不愿我自己做主，而愿父神你引导我完成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其实我发现说，耶稣基督他有他的选择，但是耶稣做抉择的时候，他的标准是什么？耶稣抉择的时候标准是什么？就是以神的心意为第一优先。他不是要自己做主，那是让父神做主；不是要自己得到荣耀，那是要荣耀神；不是要走捷径，所谓的捷径，而是什么样？上帝如何安排，他就如何去行。那耶稣他面临的选择是如此，就谦卑自己，完全顺服，顺服天父。可能这也是我今天我们很多人效法的一个榜样。那同样的，今天要分享到第二个，百姓的选择，百姓的抉择是什么呢？其中第一节十九节呢，就经文提到说，法利赛人就彼此议论，看呐，你们是徒劳无益的，世人都跟随他去了。怎么多了个字呢？就是这就是百姓呢进城，大家都欢迎他的时候呢，法利赛人站在旁边。其实我们看到一点，就是百姓的其中有一部，有百姓中有一部分就是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我提过好多次，他是宗教领袖，对不对？他对神圣经的了解应该是更加清楚，对耶稣那位弥赛亚的救赎主的来临是更应该清楚。他知道很多道理，但是他的生命呢怎么样？却仍然在黑暗里面。而且当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显明自己身份的时候呢，他们宁愿继续刚硬的心去继续的去拒绝接受耶稣，继续拒绝接受耶稣，继续的怎么样抵挡耶稣。那他呢就成了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心理刚硬之人的代表。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耶稣在那地方，明明知道耶稣存在，明明知道耶稣就是生命和救赎的主，但是在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常常就觉得，我就是现在不想去心里面去拒绝。我觉得他是一个刚硬之人心的一个代表哈。那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老百姓的一个其他老百姓的情况哈。第二就是说，这里面提到说，许多人上来哈，就拿着宗师和三纳和三纳的欢迎这个主的时候，其实呢，我这就是我强调今天老百姓哈，百姓的抉择让我们想到自己什么呢？这些百姓的抉择是什么？这些百姓就是说，让耶稣基督作王，让耶稣基督作王。事实上，其实我刚才已经分享过，耶稣从来没有提到过关于政治上的一些意图，对不对？在耶稣讲道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说啊，我们要带来社会带来变革，我们要带来改革，这社会的弊端呢，我们只有通过改革的力量才能把它改变。耶稣从来没有讲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老百姓就非要对他怎么样有这种政治上的期待，你们觉得为什么呢？其实呢，很多时候我发现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也是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呢把耶稣没有的身份我们强加给耶稣。这些百姓就说耶稣从来没说他要成为世界上的王。那百姓的期待呢，自己自我中心的期待就是，我不要在这个罗马的统治下面，我要得到自由，怎么样呢？我要过平顺的生活。所以呢，耶稣呢出来了，你要承担这样的角色，耶稣你就是要承担把我们从罗马这个帝国里面这个拯救出来的角色。对于耶稣你所宣扬的那么多啊，关于天国的道路，关于悔改，关于永生生命这些东西呢，那些属天的我现在看不见，我现在只能看到属地的。其实我们看到就这一个方面的时候，我们发现百姓里面什么样，百姓把耶稣没有世界君王的身份怎么样，要强加给耶稣，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百姓的选择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常常的把耶稣没有这样的身份，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跟随神的过程中呢，把这些东西强加添给耶稣，有没有？慢慢想啊。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将不属于耶稣身份强加耶稣，并要求耶稣按这个身份行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期待哈？其实又有三个方面，其实很多哈，我其实想到了三个方面。一个是耶稣呢不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就是说在人生在遇到挑战挫折很一大堆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解决最后没办法的时候呢，我们才来到耶稣面前，才好像来求耶稣。那耶稣很多时候这时候也确实帮助了我们，但是我们呢把这个身份无形过程中的时候，就把耶稣当成什么呢？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就是自己不行的时候，耶稣的身份就是说在我不靠自己不行的时候呢，耶稣才能出来。那耶稣呢成为我们在面对人生的道路上的诸多选择中的一个备选答案。耶稣是个备选预备役，当其他东西不行的时候呢，再让耶稣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把耶稣的身份强加给他？耶稣事实上不是这个身份，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信仰里面怎么样，我们有时候就把耶稣当成后备役。当我们把耶稣当成后备的时候呢，耶稣就不是我们生命的主。谁是生命的主？我们自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决定耶稣什么时候出来就让他出来，我们什么时候决定不需要耶稣，叫耶稣在天上好好的接受我们的敬拜就 OK 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不是最后一个救赎，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天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和生命。我常常提到说，我们信主了不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那一刻好像我们重生得救了，大部分大功告成。我们每天需要耶稣的救赎，我们每天生命需要耶稣的救赎。那我们讲的第二方面哈，是不是要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什么？第二方面，耶稣不是问题的解决者，耶稣不是问题的解决者。就让想起这个阿灵神灯啊，平时从那包里面怕别人抢去啊，需要的时候拿出擦一擦出来了，完之后呢用完之后呢再回去。其实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我曾经呢就是认识一对弟兄姊妹，一对夫妇，我有时候呢看着他们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很可惜。为什么可惜呢？那这对弟兄姊妹呢，这个他们聚会呢，是你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聚会呢，你会发现是非常有规律的聚会。为什么非常有规律呢？如果是他们最近呢在教会里面经常出现，甚至在祷告会中也出现的话呢，他们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他们遇到难处了，所以他们呢这个聚会很积极，祷告会也参加，完之后呢因为他们需要神。但是呢，如果你发现他们最近都没来聚会，这说明好事。什么好事呢？因为他们现在没事，没事就是好事。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很可惜，耶稣好像就是我们问题的解决者。当需要耶稣的时候呢，让耶稣来解决一下问题；不需要耶稣的时候呢，就让耶稣回到我们的包包里面。但是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耶稣他不是问题的解决者，耶稣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带来帮助，但是耶稣不是只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是让我们能够去知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耶稣是要把我们从这个不断被罪被世界的捆绑中得到自由，体会那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体会耶稣创造我们生命那种丰富和喜乐。但是若是我们日子停留在需要耶稣的时候就常常来聚会，不需要耶稣的时候呢就往耶稣先靠边的话，我们就很难的经历到神的丰富。因为神的丰富不只是在困难中的时候才显现的丰富，神的丰富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如果说我们把神怎么样局限着，或者说我们把神的身份只是定义成问题的解决者，是我们强加给耶稣的身份。同样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思想我们自己，耶稣的真祝福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其实想到这里面的时候，我就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祝福，我们马上想到什么？看得见的，平安、健康、喜乐、财富、成功，对不对？地位，一想到这个，我们想到祝福，想到这个。很多时候，诚然，神会祝福我们很多人。但是我们忘了一点，就是神祝福这个，首先就是他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因为我努力了，所以我配得神给我这些祝福，而是神祝福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同样呢，神也是让你成为怎么样一个好的管家， 神给你这么多财富地上的东西的时候，他让你知道神是供应的神。其次，神是让你成为好的管家，怎么样呢？要善用这些资源，成为祝福人的管道，来荣耀神。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若是讲神，他定义成就是说，把神的身份定义成神是在地上要赐福我们的神。其实今天呢，有些讲台呢就在传讲这个信息，每次呢你就去这个讲台听的话呢，你会听得很舒服，人生的励志，耶稣都会为你解决你的难处吗？有没有？有，耶稣今天就为你解决，因为耶稣是赐祝福的神，耶稣一定要大大祝福你，因为耶稣在旧约中呢使以色列怎么样，从迦南地到祝福之地有流奶与蜜，所以呢今天耶稣让你的生命也是有流奶与蜜的。你要办企业吗？一定会成功，你要将企业交给神，当然了，上帝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你，一定怎么样呢？可以成功赚大钱。其实这样的讲道呢，今天在这个世界中有很多，但是在我们的讲台上话，我们不会讲，因为呢，这是怎么样？这把神怎么样？把神定义成是个属世的神。当然了，这样的教会呢很兴旺，听众也很多。如果有机会上网查这样的教会的话，我不是要批评某某某某教会，但事实上现在也确实是这样。从人看来讲，这个教会很成功啊，因为什么？因为会众很多呀，奉献也很多，而且大家好像很有热情。但事实上让我想到一点，就像那群在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大家高喊着有热情有盼望的群人，拿着棕榈枝高喊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当有一天他发现他所期待的没有实现的时候，这群人会做什么呢？耶稣，我刚才讲，耶稣诚然可能会祝福我们，但是他祝福我们的目的怎么样呢？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人生中有很多困难，不一定每个人都成功，我们很多很多挑战，但对于耶稣来说，难与不难，他都是要怎么样？要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丰富，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生命的丰富。有些时候呢，前两天有个弟兄面对一些挑战，我就在思想，神为什么让他遇到这个挑战？很多时候从人类角度讲，啊，他如果不遇到这个挑战不更好吗？但是我想突然神提醒我一点，就是说，神虽然他遇到这个挑战，但是让他遇到的挑战中的时候，他生命被炼净、被挑战、被更新、改变的时候，有一天来到上帝面前，他宁愿选择在地上遇到过曾经的生命的挑战，而不愿意怎么样，没有什么选择挑战，最后结果好像平顺，在上帝面前的时候，生命还是老样子。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诚然是赐患难中有平安的神，是患难中有赐力量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不是将我们患难和一祷告我们的患难就离开了，一祷告我们就不遇到困难了，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失败，我们也有成功的时候，成功的时候知道我们所做的是神掌权，我们失败的时候也知道神是掌权，神的祝福怎么是更多是属天的，是属天的基业。我们如果就看以弗所书最开始就开始提到说，属天的福气都赐给你们了，那是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每天都耶稣基督在一起，经历到耶稣基督那随时随地的供应，经历到耶稣基督那生命随时的供养，使我们心里真实的得到满足。那个那我们今天讲到最后一点哈，就是讲到第三点之前，我再分析说，我们跟随主今天是不是赋予了很多耶稣没有的身份呢？请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哈，继续思想，完之后回家之后机会也思想思想，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是不是赋予了耶稣很多不是耶稣当有的身份？同样问第三个，就是门徒的抉择哈。那第23节提到，就是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提到一粒麦子哈，那第二节提到，若有人跟服侍我怎么样，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如果人服侍我，我父怎么样必尊重他。其实这个麦子好像大家很常常听过哈，一粒麦子。曾经呢，这个有个考古哈，在中国这个敦煌那边哈，甘肃那一带，完之后呢，找到了1000多年前的有个罐子，里面还存留着麦子，只是呢，现在它不能再种了。这个麦子保存了1000多年哈，这个麦粒。 是保存了很长时间，但是他失去了生命的能力和动量啊。我们知道一点，说一粒麦子，这里面特别经文提到一粒麦子，若是我们保存它，好像个宝贝一样，我们把它放在真空里面，可以保存很多很多年。但是它仍然是一粒麦子的真正的生命力在哪里呢？麦子的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它可以种到土里面，完之后呢发芽，自己的营养供应出来，长出一个新的一个苗，这是生命的延续，这才能看到生命。当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看到这结出很多的籽粒来，我们就看到了生命的丰富。其实麦子，耶稣用这个比喻很清楚地说，一粒麦子怎么样，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要保存它，你可以保存，但是它却没有生命了。真正怎么样看到生命呢？是看到它种到土里面，它消失了自己，一个小麦苗长出来，完之后呢，就长了一个大的一个很壮壮的一颗，之后长出很多籽粒来。那耶稣基督呢，首先耶稣用这个来比喻自己，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他自己献上之后怎么样呢？舍弃了自己，但是怎么样，却拯救了我们所有的人。那同样呢，我们也知道耶稣呢在这里面也是怎么样，要提醒跟随他的门徒，因为呢这段经文呢是以耶稣呢对他的门徒所讲的，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死了，跟从我的人呢，服侍我的人呢，我在哪里服侍人就在哪里，服侍我父必尊重他。其实这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突然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哈，这个两粒麦子，接着要讲看到一粒，现在要讲两粒麦子。两粒麦子呢，就是这个李兴恒弟兄和这个孟斯利啊，孟丽斯这个姐妹哈。其实呢，很多人可能根本不认识他们，如果是你不上网看的话，你也看不见他们是到底是谁。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就说听到一个新闻，当时我听到一个新闻，就讲到说呢，中国呢在巴基斯坦有一个中文学校的两个老师呢被这个 IS 绑架了。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心中就想了一点，好像不是那么单纯，好像不是中文老师，我觉得他们是宣教师。那当然了，后来这个事情的发展呢，就继续呢就证实他们是宣教师。之后呢，大概在过去经历了两三周事件的不断发展的时候呢，最后就证实呢，这个他们两个被 IS 杀害了。那其实呢，这个李弟兄呢，我跟这个李弟兄还有缘分，我虽然不认识他，为什么呢？他是我在中国曾经服侍那个大学校园团契的出来的一个弟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有重叠，还是说不是我那个我，他是那所学校那个。那种学校里面，后来在大学生团契里成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曾经带领那个大学生团契，后来有了他，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之间有我来美国已经五年时间，但是这个弟兄呢，他毕业以后呢，他有种感动，要去这个巴基斯坦地方，因为中国有一带一路嘛，所以很多人想到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在地方传福音，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达伍德，就当地的名字。他学了大概有一年多时间的这个这所谓的阿拉伯文呐 还有很多，他已经预备好自己。其实他两个不是夫妇哈，他就去了，他预备好自己。但是很多人知道去那儿的地方都会面临危险，他知道危险和挑战是什么。之后呢，这个姊妹哈，就是这个孟姊妹，孟姊妹呢，她是，其实她马上要结婚了。之后呢，但是呢他想结婚前呢我出去一年时间去这个伊斯兰教国家宣教一年，因为我结婚以后呢可能就没有时间，有孩子了更没有时间，所以呢他就去了。所以这两个人呢都带着同样的想法，他大概都是九零后的年纪，大学毕业几年时间，这样的状况。就这样，他们讲他们的生命摆在那个地方，就让我想起我们华人福音入华大概过去的年里有几百年时间里面，有多少宣教士默默无闻，从来没有人听过他们的名字。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记得几个，什么戴德生啊，几个，当然了神作用的仆人，只能记住这几个名字，很多很多很多人我们都记不住。这两个人可能很多人也不记不住，像大家如果今天不说的话，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不认识他们。但是何尝不是就这样的一粒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完之后呢，再有多的麦子，再利利死了。之后呢，渐渐就结出很多籽粒来。其实我们的生命呢，让我想到这点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就如何感想。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一粒麦子真正的死了之后结出我们来，对不对？我们是这些死去的麦子所结出的籽粒来。我相信这两个弟兄姊妹，他们不是突然的，这个事情不是突然，他们所做的与神的国里面，与永恒里面是有价值意义的，与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对后期、对前、对当时当地的人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其实今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神没有呼召我们怎么样，要去前线危险的地方，要去怎么样呢？去宣教。但是有一个问题，今天神呼召我们怎么样呢？呼召我们叫每一个人都成为一粒麦子，对不对？成为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神没有呼召我们去前线，去危险的地方，可能有一天说不定神呼召我们。但是今天我们不要忘了一点，就是说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那一粒麦子，成为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不是为自己活的麦子。这里面特别清楚，就是我们若保存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们的麦子不落在地里面，诚然它好像保存的完整，但是生命就此停止，不能延续。耶稣说，服侍我的人要跟从我，我在哪里，那些人在哪里。今天神呼召我们怎么样，要成为怎么样那一粒怎么样落在地里面死了的麦子。同样的，也呼召我们怎么样呢，要去到耶稣在的地方。耶稣在哪里？耶稣会不会在常常在一些这个贫困的环境里面，聚光灯下辉煌华丽的地方？没有。耶稣在哪里？耶稣在那软弱中间，在那贫穷中间，在那需要的人中间。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在特别在美国，我们很多时候就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有生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繁忙，这个都是很繁忙的事情。事实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很难有时间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一点，当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将我们这个粒一粒麦子怎么样自己保存着，自己保存着，有一天呢，直到他完全的失去了生命力。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样呢？耶稣让我们知道，让我们选择的是那位属天的。这个麦子我们可能会损失，我们帮助别人，我们可能会损失我们的时间，可能会损失我们的金钱，也能损失我们的舒适。但是呢，你却得到生命的延续，就看到生命的果子。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稍微总结一下，我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每天都做选择，对不对？你每天今天早上，我们每个人都要选择要不要来聚会，对不对？起床的时候选择要不要来聚会，是不是？在假期的时候，你要选择怎么样的去这个生活，过这个假期。在工作中，工作的道路上面，你要选择如何的去自己为自己职业的谋划。在这工作过程中，你要想能够取得更好的工作职位，更多的薪水，你要选择用什么途径去得到这些？是打压别人呢，还是努力工作装备自己？你在家庭里面，你要选择怎么样呢？是按照自己的本相呢，还是选择我要改变我自己，成为那合适的先生，成为那合适的太太？在这个父子亲子关系里面呢，你要选择用神的心去教导孩子呢，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再去教导你的孩子？其实我们每天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这在选择过程中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宁愿的放下自己的主见去遵行天父的选择。同样呢，让我们怎么样，也不要把耶稣没有的身份我们强加给耶稣，片面的认为耶稣就是这样。同样呢，我们也提到耶稣门徒的选择，就是要成为那位落在地里死了跟随耶稣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每个人先稍花一点时间，就我刚才问大家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将耶稣没有的身份，将耶稣没有的我们强加给耶稣，让耶稣成为这样子，以至于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耶稣是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耶稣他是主。首先，耶稣是主，耶稣是赐生命的主，耶稣是赐生命的主。 天父，我们一起来你面前。首先，主啊，我们承认，在我们生命中过往的年日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自我中心里面。我们常常把你想成是什么样子的，以至于让你来满足我们。当你没有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抱怨，我们甚至离开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当我们一路跟着你，圣经特别约翰福音这一段你的经历的时候，就让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生命的方向、价值和意义。主啊，你说你是世界的光，在你里面的就不在黑暗中行。主啊，求你照亮我们，照亮我们的心，叫我们真实能够得到、体尝到那位真自由、那真实的丰富，因着耶稣基督你生命的在我们里面那生命的活泼。主啊，使我们真的得到饱足，我们不再干渴，也不再被这个世界掳来掳去所辖制，使我们的喜乐平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根基之上，是永不动摇的，也是我们的盼望是在那天国里面永恒的基业，是那生命永不衰残的冠冕。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同样呢，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也是我们一起